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月15号，公元2005年2月23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信众讲授本身传记。达赖喇嘛将在美国爱达荷州911纪念日发表演说。西藏发生雪灾，人畜伤亡严重。美国将对欧盟解除中国武器禁运行为采取立法措施。介绍西藏传统的酥油灯节捐阿雀吧。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举行的为期5天一年一度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召大法会于今天圆满结束。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席了法会闭幕式，并且向来自西藏境内和各界的上千信众讲授了佛书所说过去生生世世的一切经历记载的本身传记。在讲授本身传记前，达赖喇嘛略带幽默地表示，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寒冷，对于来自境内的藏人来说，这种天气可能无大碍。可以说达仁萨拉寒冷的天气也在迎接你们，但是要注意身体的保护，有病必须上医院检查。达赖喇嘛倡导信众，佛教不在于信仰，更重要的就是发自内心的去修养和思考，来领悟其中的奥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讲授本身传记时开示大众，如果没有一颗菩提心，只有修学空性慧是不可能成佛的。消除自己的障碍和五毒的心，来获得一种无上至高的智慧，如此才能全力地去从事利他的工作。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明天开始，将在达仁萨拉向来自西藏境内、印度南部三大寺、尼泊尔、欧美地区的信徒以及达仁萨拉僧俗民众主持春季传法会。为期15天的传法会上，达赖喇嘛将向信众讲授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美国爱达荷州的桑韦雷城市中举行的911纪念日仪式上向民众发表演讲。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爱达荷山快报消息，应美国爱达荷州州长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决定将于今年9月在美国展开访问。9月11号星期天上午，达赖喇嘛将在爱达荷州的桑韦雷城市中向参加911纪念日仪式的民众发表2个小时的演讲。演讲内容主要是向2001年遭遇911恐怖袭击的纽约和华盛顿民众发出以平和宽容的心对待暴力事件的和平讯息。按照仪程，达赖喇嘛将于9月12号在桑韦雷城市中为新建的转经筒进行加持，13号将应爱达荷州州长德克·凯姆托尼的邀请，同当地一批年轻人一起举行一次特别研讨会。爱达荷山快报的消息指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爱达荷州桑韦雷城市的各项仪程后，将前往位于美国西南部的阿日佐纳州的查克孙境内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之后前往 Texas 大学和休斯顿大学向全体师生和民众发表演说。9月26号，达赖喇嘛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向当地部分藏人、喜马拉雅和蒙古民众发表讲话。据透露，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年9月在美国访问期间，还将对工商界领袖和新闻媒体以及美国民众等发表公开演说。报道说，在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一向被中国政府指责是一名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政治活动人士，并反对任何国家友好接待他。 但是达赖喇嘛一直对外公布，他不寻求西藏获得独立，只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下的高度自治，以便保存西藏独特的文化和宗教。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将对欧盟解除中国武器禁运行为采取立法措施，详细情况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根据多位新闻网消息，美国总统布什在访问欧洲的时候表达了美国国会对欧盟打算解除中国武器禁运的严重关注，预计美国国会可能会对欧盟的这一行动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权本周二表示，中国与欧盟就军售禁令达成协议，有利于中欧关系的发展，不损害第三方利益，并且与亚太局势无关。美国应该顺应中欧关系发展的现状，不要横加阻扰。但是，美国国会众议院于本月初几乎全票通过一项决议案，敦促布什总统在试图修复美国与欧盟关系的努力中，不要回避欧盟打算解除对中国实施15年直接武器禁运的这一新问题。昨天星期二，布什总统在布鲁塞尔的一个记者会上说，他已经对法国总统希拉克和英国首相布莱尔表示，美国对欧盟的这一计划表示忧虑。他说，美国国会中许多人担心，向中国出售武器等于是向中国转移相关的武器技术，从而改变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力量平衡。布什还说，他愿意考虑欧盟计划推出一个新方案，也就是在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的同时，确保欧盟的这一行动不会改变亚洲地区的军事平衡。不过他说，欧盟还必须说服美国国会接受这项方案，因为国会会对欧盟的计划采取相应的立法行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卢戈对伦敦金融时报说，除非欧盟向美国保证绝不会把美国向欧盟提供的武器技术转移给中国，否则他会支持通过相关法案，限制美国继续跟欧盟分享军事技术。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邓肯·亨特等资深众议员也曾试图通过法案阻止美国跟欧盟国家分享国防技术。如果欧盟正式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那么众议院中可能会再次出现要求美国停止向欧盟提供军事技术的呼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发生雪灾，人畜伤亡严重，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西藏阿里、日喀则、纳曲等地区普降小到中雪，到目前降雪造成511人眼睛受伤，515人冻伤，16600多只牲畜死亡，其中幼畜死亡最为严重，占整个牲畜死亡的99%以上，导致对当地农牧民的生活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根据中共当局有关部门介绍，今年1月份以来，阿里地区普兰改孜县普降小到中雪，日喀则地区的中巴、昂日、吉隆、聂拉木、拉孜等县平均积雪厚度达10到40厘米，纳曲地区平均积雪厚度20厘米。目前除了人员、牲畜伤亡外，拉萨到狮泉河的部分道路因降雪，车辆只能结队而行。听众朋友，今天是藏历新年15号，也是西藏人民传统的元宵节，我们藏语称之为捐阿雀吧，也就是酥油花灯节。那么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大成经院里，摆放着由印度西藏夏密院6名僧人用1个月的时间而制作出来的酥油花灯，上面是用酥油绘制的佛陀释迦牟尼化身佛事显示的一生经历的12件大事。那么他也就是说，兜率降世、入住母胎、圆满诞生、少年喜气、受用飞卷、从家出家、勤苦耐行、屈金刚坐、调伏魔君、成正等觉、妙转法轮和入大涅槃，就是佛陀的12项成道事。那么这些用酥油制作的精美佛教图案吸引着无数的观众排着长队前来朝拜。雪域西藏的酥油花灯节开始于1409年，由于佛教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大师在正月15号拉萨举行传召法会时陈列各种贡品，
隆重的纪念释迦牟尼示现神变降伏邪魔的日子。那么从此以后，人们便沿着尊克巴的做法，在每年的藏历元月十五号百花天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逐渐地变成了西藏传统的宗教节日。那么西藏没有沦陷之前呢，每年在西藏的首都拉萨八角街的四周，这一天晚上都要摆上五彩酥油塑成的花卉图案和人物鸟兽。那么西藏人民从四面八方纷纷地涌到八角街游玩和观赏酥油花灯，各寺院的僧人和民间的艺术家用本地盛产的酥油和色彩制作出精美多姿的酥油花盘，以及千姿百态的天女，还用酥油花再现出各种神话故事及其中的人物。那么花鸟和景象，精彩的图景，多姿的灯花，往往会吸引上万民众。那么民众在酥油花灯下狂欢起舞，彻夜不眠。但是自中共武装入侵西藏之后，如今在八角街去观赏酥油花灯，对藏人来说已经是历史传说了。然而位于印度北部著称小拉萨的流亡藏人主要定居点达仁萨拉大城经院里，今天不仅点燃了无数的酥油供灯，还在特制的木架上塑造了精美的佛陀、释迦牟尼、十二相成道使的人物图案。从中午两点开始，前来朝拜的民众络绎不绝，把大乘经院围得水泄不通。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果文佳为您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1950年11月17号，南密州的萨尔瓦多乡联合提出中国侵占西藏的议案，但由于印度代表声称为了西藏、印度、中国的利益可以找到和平解决办法，而未能在联合国展开讨论。1950年12月8号，西藏代表虽然再次向联合国提交报告，但未能产生任何结果。基于安全考量的建议，达赖喇嘛以及随行的噶夏语1950年1月12号离开拉萨，前往卓木主席东嘎寺。离开拉萨之前，达赖喇嘛任命堪钦罗桑扎西和资本德凯、采王然等卢康瓦为代总理，安排负责政务工作，寻求在长途进行谈判。当时长途在中共控制下，中共为了收买被俘的总督阿佩尔旺金梅及其工作人员，不断地向他们讲解中共的民族平等政策，宣传与中共合作将会得到宽大处理等，一直处于政治教育之中。在中共的策划鼓励下，阿佩尔旺金梅从长途前后派出自冲检测喷措、嘎冲桑宁以及堪琼罗志克桑和加冲基加等到拉萨，向西藏政府提出中共要求西藏方面派出和平谈判代表前往长途，在谈判解决之前，中共保证不会进军拉萨，对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的安全和事业可以由阿佩和多麦总督全体工作人员担保，以及政府最好是及时派出代表团等等。此外，阿佩尔旺金梅还提出，如果西藏政府需要，则他愿意代表西藏政府参加谈判等意见。鉴于西藏东北地区已处于中共控制下，多麦地区的少量防卫部队又遭受惨败，解放军的数万大军正在向西藏进发，加上没有获得任何具实质意义的国际援助，因此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任命阿佩尔旺金梅为西藏首席谈判代表，并派遣堪琼图丹勒盟、桑波丹增顿主为助理，带着西藏政府的文件从拉萨启程前往长途进行谈判。他们持有的西藏政府文件除了证明他们的代表身份，还指示他们可以和中共进行谈判，但必须坚持西藏的主权独立地位以及不能同意解放军进入西藏等内容。
以上听到的是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嘞。